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父，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全是因为你的恩典。主啊，当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巴勒斯给我们讲这个道啊，在主里面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啊，就求你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因为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更多的改变，因为我们能够也能够在我们主里面，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能够和平，能够和睦，因为是主你自己先成就了这个和睦，因为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所付的赎价，成就了这个和睦，因而我们才能够和我们的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能够有和平。主啊，今天也是借着你要在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向我们所要讲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是能够进入到主里面，如何能够得到你的救恩，如何能够因信称义，如这个因信称义的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主啊，也借着你的话语上我们来讲明。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啊，我们上次呢，就是说是其实是前三课哈，就是说我们已经把这个就是罗马书的其实是一章讲到了第三章啊。本来按计划呢，就是上次应该把三章下半段跟四章要讲完的，所以但是呢进度没有跟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今天就等于是。其实是补讲上面没讲完的，所以今天要讲第四章但是前面如果我们每次我的这个讲法呢是其实是就是说是我是按照这个一节一节经文的这样的一个讲法，我觉得我自己呢比较喜欢这种讲法，但是这种讲法呢有一个缺陷，就是说经常会让你去关注于这个局部的经文，而有时候经常会忘记这个，就是说是从一个宏观来看这一本书信对我们的帮助。所以呢我想在今天就是在讲这个第四章之前呢，我就先和大家一起再回顾一下其实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结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在在这个第一章从第一节到十七节，其实保罗在那里是提出了这个主题，尤其是在这个第16节17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开始介绍，他说他是一个神所呼召的这样的一个使徒，要来传神的福音，然后他就讲到神的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然后这个福音呢它的内容呢是基督按照肉体讲是大卫的子孙，按照圣上的灵讲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是神的儿子，这个是这个福音。然后他最后就讲到，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中显明，这义不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我们讲这两节是整本书的主题，然后在这个整本书的主题提出来之后呢，他紧接着他就是在这个第十八节，他就讲到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这所整个从这个就是十八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节，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福音，就是因为神的愤怒显明在人的不虔不义。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到过，就是说不义就是我们缺乏神的这个义，所以我们但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不虔，是不虔造成不义，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神 ungodly， 所以最后我们 unrighteously 我们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是前面告诉我们的。而且保罗最后的总结是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所以众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缺乏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就是 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福音。然后在从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就是我们上一课第三课所讲的，就是在这个三章的下部分下半部分，他就有一个转折，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他说：“但如今，就是说前面讲的都是真的是很让人沮丧、很让人绝望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呢，他在二十一节的时候，他就突然提出一个：但如今，神的义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就是然后他就提出来一个神有一个拯救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因信耶稣基督，神的义就是从前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只看到这个律法的义，神在律法中显明他的义，但是呢神还有就是说我们从前好像是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义，就是要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信因信称义的人，他要把这种义要给我们，然后呢就是说因信耶稣基督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其实他要面对的也是有这个，就是说当时教会所面对的，我们说书信其实他都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那在当时的教会之中呢，可能就是有比如说有些犹太人，他觉得这个外邦人，他好像还是觉得外邦人要比他们差一些，因为他们没有受割礼，因为他们没有受律法，没有就是说遵守律法，所以呢就是说是他们在这个救恩的事上可能还是有一些个就是说是顾虑，或者说他们有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保罗就是要解决这些个问题。然后对于外邦人来讲，他们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还是缺乏一些什么东西，虽然他们是因信称义，或者说是因信得救，但是他们就像是那个加拉太书所提到的一样，当有些人告诉他们你们还要去守割礼的时候，要接受割礼的时候，然后他们就站不稳，然后就开始又进入到这个就是说是靠行为称义的这样的程度。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要向他们讲明因信称义这个救神拯救的方法不仅仅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所以就是说他一直有这个有这个就是说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的。所以你看到他会经常的会去时不时的会又要回到涉及到割礼的问题，时不时的又要回到涉及到律法的问题。所以今天即使是在第四章，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些个问题。但是呢他在这里就是讲到二十六节是讲到，他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就是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其实这个主题就像我们提出来，神的救法是因信，因着信使人称义，是这样的一个救法。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把这一个主题因信称义这个主题进一步的展开。而保罗的方法，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就用了一个旧约的例子，尤其是亚伯拉罕的例子。因为亚伯拉罕在这个犹太人之中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而且保罗想要证明的就是说是什么呢？因信称义的这个旧法不仅仅是新约才出现的，其实在旧约早就在那里。所以他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说服犹太人，也告诉这个就是说是非犹太人这个外邦人知道，神的救法其实从来没有变，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看到的，就是说是为什么就是说是因信称义是神的救法，而且因信称义一直是神的救法。今天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第四章呢，我们还要看到的一点呢，就是说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我们讲因信称义，对吧？那么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信神才是神接受的信，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对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救恩，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去需要就是说我需要查验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 那么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的信是什么？我的信是不是神所能接受的？那么在这一章其实是很清楚的能回答我们这个问题。那么就看这个，就是说是第四章。第四章就像我刚才讲的哈，保罗是借助于这个，就是说在旧约之中亚伯拉罕的例子，他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我们前面也一直提到过的，将开始的时候保罗将这个讲这个，就是说福音的时候，他就讲福音是神界的先知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启示过的。所以他也讲到21节，他也提到就是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时候，他是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可以讲到，这是旧约的这个结果，其实都是先知写出来的，就是说是那么前面呢，摩西五经这个就是说这就是其实是一个整个的就是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那么在这个就是先知的著作，在这个圣经之中，其实就是在旧约的圣经之中，在把这个福音其实已经是证明出来了，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他取的这个例子就是旧约的例子，而且是创世纪中的例子。那就是说他就是讲到就是说是亚伯拉罕他是怎么被神称义的。那么对第四章来讲，整个的来讲第四章其实是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我们说如果是1到16节是一个部分的话，那么17节一直到最后那是另外一个部分。那么1到16节呢，他就是就像我们讲到的，就是说如果是想是律法和先知为证的话，那么1到16节其实讲的是在历史上亚伯拉罕怎么是因信称义的。那么在17到25节呢，他就详细的解释什么是称义之信，或者说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信最后神能够接受。那么我们在这个1到3节之中，我们可以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要讲到亚伯拉罕的信的话，那么亚伯拉罕的信是因为神算他为义，所以他的信在神面前，或者说他的义在神面前是没有可夸的。所以他讲亚伯拉罕是如果他是因行为称义的话，那么他就有可夸的，但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所以他是因着信而称义的。所以这里就提出来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这句话的背景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圣经的15章，从其实是应该是从1节一直到6节，就是这个是这段话提出来的背景。那么这段话在这之前呢，是亚伯拉罕呢，就是说他打败这个就是说几个王，然后在路上有麦基米德来向他他向麦基米德献1/10，然后呢包括就是说是他跟那个摩押王的一个对话，就是这是前面发生的故事。然后紧接着15章1节他就这样讲，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啊，我既无子，你还赏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就到了15章5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然后16节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就是圣经4章3节所提到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这里我们要看到他在这个圣经记载中用词的这种准确哈，他没有讲亚伯拉罕信神的存在，这就算为他的义。他是说信神，而且他这里也没有讲亚伯拉罕信了神的这句话，所以这就是算他为义。他是说亚伯拉罕信神，所以这个就是说信神，这个就是这个包含性是很强的。所以我们也要记住，就是说他用词的这个准确，或者说他之所以这样用的话，他是有一个用意的。所以就是说是信神，不单单是信神的存在，也不单单是信神的某一句话，而且是要包括神的信词，而且要包括神的大能。这个在前面在后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而且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先不展开讲，我们只是记住这句话，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里只讲到信神，而不是神的什么什么，就是这是我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这句话哈。然后下面其实他就开始解释算他为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接着下面就讲到，他说做工的如果得工价的话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行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么就是说算为义的话呢，这里面有一个区别哈，就是说算为义跟成为义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这里只用的词是算为义，就是说被 count as righteousness， 被 reckoned， 就是他 was reckoned as righteousness， 就是说是用的这样的一个词，就是说我们觉得不是很，就是说很能理解的这个词哈。他说的是算，而不是真正的成。所以那么真正的义在哪里呢？最后的义其实是在天堂哈。彼得后书在讲那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义居在其中，就是说 righteousness 就那时候住在那里。所以就是说是我们最后要成为义的话，其实是在新天新地以后，就是说在我们身体得赎之后，那时候我们才可以被可以说是成为神的义哈。但是现在我们只能被算为神的义。那么在这里他也讲到，就是说是亚伯拉罕之所以说被算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没有做工的，他要做工的话呢，那他就是得，那是得工价，是因为他是没有没有做工，所以他是得的是恩典，所以被算为义。然后这里也提到，就是说是提到一个称指信，称罪人为义的神，那么他的信就算为义，就是说是这个义的被算的这个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说你要信这一位的神，而且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他是要称罪人为义的这样的神。当你信这位神的话，那么那你的信就被算为义，这是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说，如果要是说是如果真的是凭这个行为，或者说凭自己的这个成就去赚取这个义的话，那么只有谁呢？那么只有耶稣基督做到了，其实人是做不到的。就像是如果你还记得这个腓立比书，他说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且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你看到，这是我们如果要是讲的话，有一个词叫 the merit of Christ， 就是说基督的功德。如果你要翻译的话，那基督的功德是他唯有他成就了律法，所以他能够取得的义，基督的义是他完完全全的成就律法得到的义。那么如果要是靠做工或者说靠行为得的义的话，真正能够得到这个义的话，那么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个人。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就像前面也提到过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靠做工我们也得不到，所以呢我们只能就是说是按照神的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说是靠信称罪人为义的神，那么我们就算为义。所以这里主要的重点就是说是这个义不是你做功德的。那么还有四章六节以后 啊，六到八节，然后他这里呢，就是说他用这个大卫的话来印证因信称义的原则，就是说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很敬重的一个人，大卫是他们所敬重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是啊犹太人的就是说父，然后呢，大卫呢是犹太人的王，杰出的王，所以他用这个大卫的话也来佐证因信称义这个原则，早在旧约里就有。这个所取的是诗篇的32篇的1到2节，大卫说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那么这里就是说是等于是他反着说，那边前面说主算为义，这里说主不算为有罪，所以就是说，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他说这种人是有福的，就是他的罪被啊遮盖，然后呢，他不被神算为有罪，虽然他有罪，但是不被算为有罪，那么这人是有福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9到11节呢，这时候又讲到，就是说上面如果我们说前面提到的是什么是算为义，那么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才能被算为义呢？你不要靠你做工，不要靠你的行为，那么是怎么算，或者是在什么时候算？这里使徒保罗就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算为义，他要提到这个是跟割礼没有关系。当我们被神称义，或者说被神算为义的时候，跟割礼没有关系，因为他在这里也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亚伯拉罕在被神算为义的时候呢，其实他这时候还没有受割礼，所以他就是因着这一个历史事实，他来告诉我们，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的被算为义跟割礼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最后比如说我们要读到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当外邦人又想重新进到割礼的时候，那保罗就是说是他说的非常的严重，他说如果你们要这样做的话，如果你们要重新回到律法之下的话，那么你们要被从恩典中要坠落了，这个话是非常严重的哈。所以他这里讲到就是说亚伯拉罕呢，他要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就是说亚伯拉罕他要成为这个父，就像前面来讲的，神说就是说是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要成为他们的父，所以他不单是成为这个就是说是受割礼的人的父，也成为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但是呢按照他的这个就是说是通过信心成为他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父，所以呢就是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的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这个就是如果在12节呢，就是说是就更清楚了。所以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而且按照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继去行的人。所以呢，亚伯拉罕呢，他的这个因信称义呢，他不是特例，他是一个就是说很 general 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他最后不光包括受割礼的人，也包括不受割礼的人。最后保罗就是还提到，就是说这个因信称义呢跟律法也没有关系，就是说是这些个问题可能我们不是很关心有时候哈，但是呢对于保罗来讲，或者对于保罗那时候的读者来讲，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是你成为这个基督徒，或者说是你因信称义得救，你跟这个律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律法，这些都是他们需要搞清楚的。而且他在这里讲就是说人得救不是靠律法，所以呢因信称义的原则其实是跟律法没关系，而且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证明为什么跟律法没关系。他就想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他说如果是因为属乎律法的人才得后世的话，才得为后世的话，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愤怒。 他在这里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说，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承受世界，承受世界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你说白了，就是说继承这个世界啊。神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是最后神的儿女是要继承这个世界，就像这个主说，他说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你们必承受地土。其实承受地土就是 inherit the earth， 就是说承受这个新天新地，等于这么讲。所以呢，就是说神是有这样的应许的，但是这个应许不是因着人的律法来改造人的，而是因着人的信来改造人的。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呢，其实他的应许，他的后裔要承受世界，这个应许是一个单方面的应许。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是神跟亚伯拉罕之约的话，神其实没有让亚伯拉罕有任何的这样的就是说是要履行的条件，这个是单方面的约。你如果看后面就是说神跟摩西之约的话，那就不是单方面的约，那是双方的。就是说是神跟摩西之约是犹太人，你做到这个我就做到这个，你要不做这个最后我会做这个，这个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是而且他们在两三之间，就是说是让这个众民在这里念律法的时候，就是说是诅咒和祝福的话一清二楚，那个就是一个双方的约，那不是单方的约。但是呢，对于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单方的。那么单方的约怎么去实现呢？那就只有这个，就是说是给你立约的这个人，他要去履行这所有的事情，而另外一方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他在讲的，他说如果是属乎律法的人才能够得为后嗣，就是说成为这个继承人的话，那么这个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为什么说应许就废弃了呢？就是说如果神应许了人要成为后嗣，但是呢他们是通过律法得的，而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后面，人其实没有办法守全律法，那最后的结果是人永远也得不到这个应许，所以这个应许其实就被废去了。那么这个信也就归于虚空，就是说是就是在这里讲的哈，就是说因为属乎律法人得不到这个应许，因为律法是触动愤怒的，就是十五节讲，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犯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触动了神的愤怒，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是说是所以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应许。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这里也讲的就是说没有律法，哪里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就是说是如果要是律法，就律法不在那里的话，那么那过犯也就不在那里。当然这里也是一个很精确的词啊，他说的是没有过犯，就是说没有因着违反律法而产生的这种定罪，而不是说没有罪，就是说是他说的是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他没有说没有律法就没有罪，罪还是在那里，但是因着没有律法的话，那么这个定罪也就不在那里，就是那个过犯也就不在那里。 OK， 那我们就再做一个总结哈，就在十六节他就做一个总结，就是他把这个信心、恩典和应许这几个关系，使徒保罗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也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呢他在这里讲，就是说因为神的这个人得为后嗣这个应许是出于信的，而且是属于恩典的，那么这个应许才能够就是说定然，就是说一定能够实现归给一切的后裔，这个就是他所要讲的。如果要是这个应许是通过律法得的，他们肯定得不到，但是呢如果是通过信通过恩典得的，那么他们肯定得得到，这就是他要讲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说是让这个应许给人。其实如果你要是再往后面看的话我后面也讲到，从这个第五章一直到第八章，或者说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一章， 其实他保罗一直要在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救恩的确据，救恩的确据就是说这个救恩，如果你一旦得到的话，你是非常非常有确据的，你是非常的就是说有这个 security 的。所以他在这里其实他已经先给你埋下一个伏笔，就是说如果是属于信的话，那么这个应许是一定会得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他说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这就是犹太人，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那可能这个就是其实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 OK， 然后我们这里到17节的时候，这里就提到了我们一直讲到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那么这个就提到了，就这就可以说是到了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一个主题，我们讲的重点。那么十七节是怎么讲呢？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我们从这个就是说十七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称义之信的这个要素之一。那么这个要素之一就是说他要是信什么呢？信那叫死人复活、从无变为有的神。就是说你所信的，就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哈，是信神，不是信简单单的神的存在。所以我们说，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是传给人有一位神的话，这还没有达到目标，这是可以，这是你的开始。如果他只仅仅信有一位神的话，你不能这时候你就向他呼召，就是说你就是基督徒了，这不对的哈，这不完全的。所以他要信神，而且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呢？他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那么其实在这个旧约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尤其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耶稣基督他在他的这个三年的这个其实是传道的这个过程之中，他有两次他赞扬过这个人，就是说这个信心很大，这么大的信心。一次是那个叫做罗马的百夫长，然后他的仆人病了，当他去请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你不需要来，他说我知道你只要一句话就行了，因为我根据我的经验，我有兵在我以下，我也是别人在别人的权柄之下，就是说所以我知道你只要来就可以了，你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医治他。然后主耶稣就说他说这么大的信心，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没有看到过，就是说这个信心的大小其实是对你对神的认识是一个就是说是就是说是有关联的，尤其是当神没有向你启示那么多，而你已经就这个信心比你所得到的启示要更超越的时候，这时候神就会说你这个信心是非常的大。所以像这个百夫长他的信心，主耶稣就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因为以色列人 suppose 应该是那个有信心的人，因为他们见过很多神在他们历史上所行的事情，他们经历过很多，神给他们启示过很多，但是他们没有那样的信心跟上神的启示，所以这个信心是不够的。那么在这里就是说是我们就是说是看到神夸奖这个百夫长他信心是大。另外一次呢，是一个迦南的妇人，他是他的女儿被鬼附，然后呢他来求这个主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主耶稣是说，他说我来是为了以色列人的，所以呢这时候呢就是说是他说不可以把这个不可以把这个饼儿女的饼给狗吃，他是这样讲的哈。其实这话呢，老实讲这话是很不好听的哈，但是呢这个女人呢她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说被打消这个就是说不再求主的一个念头。她说主啊，她说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 桌上掉下来的碎渣，然后耶稣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就是说那个这个人就是迦南妇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其实应该来讲他不认识主耶稣的，但是呢他因着他的对主耶稣，不管是他从哪某些方面他听来的也好，干什么的也好，他对他的信心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虽然主已经拒绝他了，他也说因着他认识主是这样一位怜悯的神，即使现在不是这个救恩还不是给外邦人的时候，但是他知道因着神的怜悯，所以他就不放弃。他说，主啊，你再给我一点碎渣也可以啊。然后神就说，那个主耶稣就说，哎呀，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是亚伯拉罕所信，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提到信心的话，那么必须得是根据你对神的认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那么在这里他提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信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信的是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神。那么我们现在就想这个，就是说死人复活，我们要仔细考察一下这个死人复活，神死人复活这样的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其实如果你要去看再往后看的话他就讲到这个死的问题哈。他讲到亚伯拉罕那时候呢，当神应许他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呢，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所以呢这时候就提到死哈。那么最后神会从这样的情景下要生出孩子来，那么这个其实就已经有这个死人复活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如果你还是想到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例子，但那时候呢他没有用这一个用这个十五章，而是用了这个十七章，在那里面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样的一个例子。然后那时候呢亚伯拉罕呢他就怎么讲呢，他因着信神的缘故，他知道他即使把以撒杀了献上的话，神还能够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最后当这个神预备了一个山羊在那个时的后，他说他是仿佛从死里又得回了他的儿子，就是死人复活，这是另外的一个含义。他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那么我们如果要是从另外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神使死人复活，那么也可以讲我们是罪人，我们其实是死人，最后神让我们活过来，那么这个也是死人复活。然后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是死人复活也是最后主耶稣基督他确实是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神使他复活过来。所以这个死人复活这个含义是相当的丰富的，但是亚伯拉罕不知道他可能看到多少，他能够已经看到了非常的多，就是说是他能够看到，就是说是而且主耶稣也讲，他的亚伯拉罕他说他欢欢喜喜要看我的日子，他看见了就欢喜，就是那个主耶稣对那些犹太人是讲过这样的话的。所以在这一个信心之中，在亚伯拉罕的这一个信心之中，他是对这个死人复活真的是有比较深的了解。所以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想不但是他是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里复活的神，而也是那从使无变为有的神。那么使无变为有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其实就是创造哈，我们创造就是在创世纪中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时候是什么都没有，是从无到有，从无变为有。但是这里呢也有可能是另外的一层意思，它与这个死人复活是有类似的意思，就是可以说也可能死无变为有也是死人复活的一个平行的意思哈。因为在这个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使那没有生命的变为有生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从无就是死无，就死无生命的变为有生命的。在这个路加福音的三章八节那个就是施洗约翰 不是施洗约翰，应该是应该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吧。哦不对，是施洗约翰说的 sorry， 就是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先出子孙来。这个就是一个死无变为有的，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自己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能够怎么样。他神要愿意的话，他能够从这个石头里面，从这没有生命的里面生出生命来。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死无变为有的。然后他说最后他要立，神应许他是立他做了多国的父。那么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这个可以说是从血缘上，他说他有很多的子孙，就像我们讲的犹太人确实也很多嘛。你看就是说是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个Holocaust， 在这个就是说二战期间，他们被杀的就600万。你可以说犹太人他的这些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就是说后裔，就是说是他的血缘上的子孙是很多。但是呢从另外一个含义上呢，他是属灵的父，他立多国的父的话，立了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的话，那么他在属灵的意义上说，所有神的儿女，就是说照着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的人，其实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确实是多国的父。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就是说是在这样的信，在这样的信之下哈，对，我还应该再普通讲一个，就是说是如果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第一个是信这样一位神的话，这是因素之一，要素之一。那么第二个要素之二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基于神的话。因为就是说是神的话所讲的，他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或者说在前面来讲的，虽然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一个儿子，但是神说你看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子孙将要如此。这个就是说神有这个话，所以当亚伯拉罕信神这个话的时候，这个也是他信心的就是说是因素之一。就是说两个因素，我们说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是从死人从死里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然后呢第二再加上神有没有话，这个是信心的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才成为人的信心被神所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根基。那么在这里就是他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从这里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讲这是信的定义的话，一个你信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然后呢你与神有没有话，你信不信神的话，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如果我们说如果这是我们得救的信的话，那我们可以用这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在我们比如说传福音也好，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好，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神所能接受的信心。那么我可以根据我们其实碰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衡量出来，就是说什么不是信，或者说什么不是神所能接受的信。那我们可能可以这样讲，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信不是信。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像即使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之中，他也是跟这个死而复活有关系的，跟他的后裔有关系的。在加拉太书提到，就是说他所要神告诉他的后裔是那一个后裔，是指的基督讲的。所以呢就说如果我们的信是超离这个基督之外的，其实都不是信。那么我们就是说是如果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所以我们说只相信神存在，这不是信。因为你相信神存在，你可以相信伊斯兰的神，他们也说他们的那个神，而且他们说那个神跟那个犹太人的神是一位神。你也可能就是说你也可以说哎，还有或者说是佛祖也好，是菩萨也好。那么你所以你光相信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这个其实不是信。那么这个信呢，必须得最后 跟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有关系，这个才是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讲到，就是说啊，他说我们其实我们平时都是有信心的啦，啊，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坐飞机，我们不怕飞机掉下来，那不就是信心吗？所以你用这样的信心去信耶稣不就行了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信心，这个是叫统计学，这是基于统计学的，不是信。就是说是啊，如果我就是说，如果这个环境一变的话，那你这个信心就一点没有了。比如说，如果飞机今天掉一架，明天掉一架，谁都不敢去坐飞机了，所以你的信心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这个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东西，其实真正的都不是信心。我们不能用这种信心去信主耶稣。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不知道，这个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就是说别人有时候传福音用的一些方法。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叫做帕斯卡赌注，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传福音。他说帕斯卡赌注其实他是怎么讲的，就是说帕斯卡呢这个人是个哲学家哈，17世纪的哲学家数学家，然后呢他就自己总结出一套，就是说哎，信神，他说信神是有最大好处的。他是讲的，他说如果有上帝，我们信上帝，所以这是我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然后呢，我如果要是有上帝，我们不信上帝，那我就惨了，就是说我是 totally 就是说极大的损失。然后他说没有上帝，如果我们误信上帝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坏处，就是说反正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坏处。然后他说没有上帝也人也不信上帝的话，那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所以他说总结出这个四个可能性里面呢，他说你要一旦损失极大，但是你要得着的话呢，这三个都是好处，都是好的，都对你都没有坏处的。所以他说哎，最后我得出结论，我要信上帝。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也是这个叫，所以他叫帕斯卡的赌注。他说如果你是个赌徒的话呢，你要赌那个赢面比较大的，所以你要赌这一面。但这个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赌博的话呢，其实也不是信。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就看我们刚才讲的，或者说我们往后看的话，像亚伯拉罕他的信的话，最后会让他在那样的条件下还能有信心。就是有时候这个信心好像就是所有的赌博，如果你要是按赌博的这个角度上，所有的赢面其实都不在你这里，但最后你还是坚持你的信心，这个是信。就是说然后另外最后一点呢，就是我想就是说是其实如果是这个信是荣耀人而不是荣耀神的，那么他也不是信。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当亚伯拉罕的信的话，他最后是他说归荣耀于神。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说信是恩典，是神给我们的。其实信不是我们的行为，也不是我们的功德，也不是我们自己，就是说我这个人就比较固执，所以我的信心就比较大，我一旦信了我就不改。这不是，这跟你个人的这个就是说是性情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是恩典，那就是神所给你的，是你所接受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信只是荣耀你自己，你说我这个人就特别或者说我这个人很容易信，这也都不是优点。所以就是说荣耀人而不荣耀神的，那么这个也不是信。但是信心呢确实是有大小，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样哈，就是说主耶稣就是说就夸赞这个百夫长跟这个迦南的妇人，他们的信心是这么的大。而且主耶稣其实也批评过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信心怎么这么小，就是说这个也都是信心是有大有小，但是呢信心只要是他在那里的话，这有前面的这些个元素的话，那他就是信心。虽然他可能信心很小，就像大家还记得福音书中有主耶稣，就是有一个这个他的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被鬼附了，然后他就来求医治的时候，然后主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说你信吗？然后那个父亲怎么讲？他说我信，但信不足。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态度，而且这个也真是信心。虽然他信心很小，但是他自己知道我信心不够，但是呢还是有，而且就是他说求神帮助我， 这样是一个是我们很好的态度。所以我们的信心也许不是像亚伯拉罕那么的坚定，但是只要你有这些个因素，有这些个要素在里面的话，这个信心是可以成长的。就像有一部牧师他比喻这个，就是说小的信心，他用一个婴儿来比喻哈。他说就是说那个刚生下来的婴儿，你说他有力量吗？他确实就是说好像似乎是没有力量，但是他还可以抓一点东西的，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力量的。所以这个婴孩虽然小，但是还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他就是一个人呐、啊。他虽然没有多少力量，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我们只要有这一点点的这个信心的话，那我们也能够在神面前被神接纳。而且这个婴孩最后当他成长的时候，长成一个成人的时候，那他就有完全的力量，那就是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所以也许我们刚开始是很小的，但是最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当他长大了以后，那么这个信心就成长了一个，就是说是属于一个，就是说是完全的信心。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圣经之中，我们也是看到，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是经常经历到的。那么就是说是我在这里之所以讲这些东西，是因为这些个东西其实都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而且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今天所讲的主要的主题是得救之信，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啊保罗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他说我们是从信到信，是从信开始，出于信以至于信。所以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不明白就是说我们得救的信的话，其实我们以后在这个信心生活之中，这个信心我们也一样的不明白。所以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称义之信，你要是真的明白了的话，那么在以后你的生活之中，你的这个生活中的这个成圣之信，那么也就都跟着就上来了。因为这些个因素，这些个要素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看见就是说是刚才讲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被神所接受的称义之信哈，然后你看到这个信心，当他一旦在人的里面的时候，那么它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十八节就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可以面对的环境是无可指望，但是呢，你因着信还有指望。就是英文讲，他说 against hope， 最后你还又 gain the hope， 就是说得到这个指望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是看这个就是十九节，这里就更加详细的解释，就是说是前面所说的，就是说 against hope 或者说是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无指望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就看见信心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十九节讲，他在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如果我们先看第二十二节的话，你可以看到我前面讲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什么样的信才能够算为他的义。就是二十二节，因为他是总结了，说所以他把前面的这些东西都总结一下，所以因为有这些事情，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看见这个就是说是称义之信，他临到人的时候他有何等的能力哈。首先他面对现实，那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他将近百岁，那个身体就像死了一样，然后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这个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其实在这个十九节的话，如果你要去看英文本会有很有意思的翻译，他翻译不太一样。有像我们中文是说，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但是他有的英文本他是这样想，就是说是 当他近百岁的时候，他不看他的身体已经死了，不看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他信心不软弱。这里就是说他是想到，但是呢，你也可以翻，他说不看，虽然现实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其实是我们不逃离现实哈，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心灵鸡汤。心灵鸡汤是什么呢？就是拿一些个那种励志的话去让你鼓起你的勇气，但可能你面对的其实是一个虚幻而已。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呢，我们面对的也是一个很，就是说很看起来很不好的场景，但是你是有实底，你是有确据的。所以他说当他百岁的时候，他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而且他的信心不软弱，并且仰望。这个仰望其实就是看，当你不看你自己这个就是说身体的这个状况或者说现实的难处的时候，你看什么呢？你去看神的应许。他说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且满心将荣耀归于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你不看身体的这个软弱，然后你看神的应许，最后的结果你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是你不看你的现实，虽然现实是这样，你承认你的现实，你面对你的现实，但是你不看，因为神有应许，因为神有话在这里。所以当我去看神的话的时候，我知道神是信实的，他必定会成就他的话。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就有神的信实在这里。然后呢，他说我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的时候，这里有神的能力在里面，就是说你相信神的能力必定要成就。所以在这几段话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可靠，神是多么的信实，他说过的话他一定会做。然后神的能力，神的大能，不管什么样的话他只要说了，他一定有能力去成就。那么当这一些都加在一起的时候，那最后这里怎么讲，他说他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荣耀神。因为如果是所有的这一切发生都是因为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说他跟别人就是不一样，所以他才有这么好的行为，所以他才能信心坚固的话，那最后荣耀的是谁？那最后荣耀的是亚伯拉罕而不是神。但是因着他所依靠的，那么都是神，神的应许，神的信实，神的大能，那么他最后必然信心的结果是荣耀神。所以二十二节说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什么样的义，什么样的就是说信是被神算为义呢？那就是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个因素加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对于我们来讲，今天时间稍微有点不够哈，啊，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其实这个就是说是使徒保罗当他讲完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其实立即就跳到了我们。他说算为他义的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算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所以他就立马就是说是从这个亚伯拉罕的称义之信转到我们的得救之信。那么这里也同样的因素，就是说你信神吗？你信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说你信神是信神从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位神的话，那么这个信呢也就让你称义了，也就让你算为义了。就是说是当亚伯拉罕可能他看得还不是太清楚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死里复活，那么当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或者说神已经将他的话语完完全全的向我们展开的时候，那么这一位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你这一个信就成为你得救的信。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是我前面我也讲到过，在使徒行传如果你去看这个使徒他们传的福音的话， 他的这个中心信息都是主耶稣的复活。而且在这个就是罗马书在十章，如果你后面或者这一句这一节圣经，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他说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定得救，就是一个道理。这个都是非常的就是说配合的非常的好的。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如果我们要查验自己的信心的话，那我们查验我们相信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吗？我们相信这个死里复活吗？我们自己将来要死里复活吗？这个其实是我前面也提到过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不要把我们的救恩只是单单的放在罪得赦免，那其实是很初级的阶段。如果你的信心是放在复活上的话，那么这一个信心是非常的坚固的，而且这个信心是一定会引向成圣的，而不是就是说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我只想从神那里得什么。你如果你的这个中心是放在主耶稣的复活，或者说住在死里复活，你自己最后要当主再来的时候，你要身体要复活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生的目标都会不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这里要这样的去着重这个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即使是包括亚伯拉罕在他那样的信心之中，他一直有这个死里复活的因素。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哈，就说所以我们还是不错了哈，就是我们把这一章讲完。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有人，如果我们可以有个几分钟有些什么问题，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就是愿意一起分享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死里复活是最大的得着。我是说就是说就是说我们的救恩的中心不要放在就是说我能得什么，而是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能死里复活。
对，
我相信我能得之，也是我能得着。
我只是说就是说这个就注意点，就是说我的注意点要放在哪里，就是说是如果你是放在主的这个死里复活的话，其实最后我们如果你要去看这个五章六章七章八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死里复活其实不仅仅是让我们称义用的，死里复活还是让我们成圣用的。就是说是当我们和耶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权势，然后我们也脱离了就是说我们也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在恩典之下。就是说是然后最后因着这样的新的生命，然后呢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然后这个就是说是死里复活的这个其实一直在这里工作的，就是说是不仅仅是单单的就是说让我们想到只是到天堂的死里复活，你那时候去享受，你在这时候这个全在这个救恩之中，这个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称义其实只是第一步，这只是刚刚开始。就是说我们，所以我们其实一直享受这个开始，就是说一直享受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就是说是好处的。对对对，是呀，谢谢你。好，那我们就时间也到了哈，那我们就就到这里哈。我想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很亏欠，我觉得就是说神这么就是说是罗马书其实它是很荣耀的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表达不出来，就是说表达不清楚，就是说是也是求神怜悯哈，就是将他把他的话语就是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就是说他自己做工哈。其实我自己呢就是说在准备这个罗马书的过程中，其实我是真的是我有很多的感动，就是说是 包括其实我跟弟兄姐妹已经有一些分享，我说我从前很短一段时间我有这样的愿望，我说我愿意早晨起来祷告，但是三号你就知道就是一直做不成。你知道可能如果要是有些经历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也会想到，有很多的事情你想做但是你就没有力量，但是当有一天就是说神的感动来了的话，好像一下子就是你就很容易了。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就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跟这个准备罗马书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是他就让你一下子就是说就好像这个能力就来了哈，就是说是，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读罗马书的时候不要轻易放过，就是这确实是一本就是说是很荣耀的书，它在教会的历史上它让很多的人就是说有很多的收获，所以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让我每个弟兄姐妹都有收获。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实在是看见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的是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都是那污秽的人，我们都是那罪人，我们本是没有办法没有资格来到你面前的，我们最好的意义在你的面前也不过是那污秽的衣服，但是主啊，你就因着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你通过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被埋葬和复活，你让我们能够因着他的死而复活能够称义，也因着他的死而复活能够成圣。主啊，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从前的光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有的地位，我们真的是无限的感恩。就主真的是让我们在读罗马书不单是第四章，在后面所有的这一些个章节的时候，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福音的大能，让我们看见你福音的荣耀，也让我们看见你自己是一位是让死人从死里复活，是死有变为无的，是无变为有的这样的一位神。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因而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信实，也看见你自己的大能，因为我们也能够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你也把这信心的果效赐给我们，让我们不看我们眼前所有的难处，我们单单仰望你的应许，因而我们能够因信得坚固，因而将荣耀归于你。主啊，求你将这样的经历赐下来，赐给我们这样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就因着我们得这样的经历，我们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